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北加州呢，一个著名的城市旧金山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其实治安的情况啊，什么零元购的情况啊，这个针对亚裔的犯罪的活动啊等等啊，我们都有所报道。然后这个情况呢是比较糟糕的。那么在这个旧金山生活的这些华人呢，他们现在已经站起来，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呢，要想要改善这样的情况。他们主要是从选票着手哈，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再来聊一下，其实在旧金山的华裔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或者说他们所担心的、所关心的一些议题呢，刚好是和其他地方的华裔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哈。比如说旧金山他们的这个华裔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想要城市改善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搬到南加州，搬到我们洛杉矶，搬到城县，也是照样是同样可以用的哈。在我相信，在纽约大概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具有一个华裔的这个共同的通性，所以今天我们就拿旧金山作为一个例子呢，来聊一下华人在这个参政方面、在选举方面，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旧金山应该是一个缩影了啊。那么从这个缩影呢，我们趁机了解一下亚裔，或者在亚裔当中一个比较主要的这样一个群体叫做华裔，他们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必须得看一下一些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华裔是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的票源，是民主党的一个票仓。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里面跟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是有关的。你甚至可以把它追溯到美国的内战期间，淘金热的时候，修铁路的时候，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地方。而旧金山这个城市呢，极具代表性，因为它那里有美国历史上最早的那一批华人，那个地方有华工的后代，那个地方的唐人街是美国所有城市的唐人街里面历史最悠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最大的，对不对？再也没有第二个城市的唐人街比旧金山更大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小故事啊，我们公司呢原来有一个白人老头，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他曾经问个问题，我说这是很多年前了啊，大概至少也有个8年前、10年以前了。他说：“为什么你们华裔的这些民选官员都是民主党？”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我当时就非常简单地回答了他一下。后来我们两个就此展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我就马上回答他，我说：“共和党欢迎我们吗？”他良久不语啊。对，他就明白这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最早呢，在很多的层次上来看，排斥移民的整体的来说啊，不管是哪一个裔的，比较多的是持共和党理念的人。原因是这样的，这个里面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在经济上面对美国的影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什么印尼啊什么这种排华都是这样，就是当这些少数族裔通过他们的辛苦的努力，通过他们的智慧呢，他们在这一个社会的上的经济地位提高了以后呢，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政治参与的话，就会引发嫉妒和接下来的排斥，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同时还有宗教的原因，因为多元就意味着和基督教不同的教会进来。听说过印度教吧，喇嘛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些随着这些戴着头巾的、长着胡子的人进来，就对这个国家的所谓宗教的信仰也产生一些影响。你这个必须得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咱们抛开这个不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核心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你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这个 就是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在今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体现出来。这个价值观念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教育，我们怎么看待社会治安，我们怎么看待性少数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不同肤色的人在一起生活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流浪汉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社会福利的问题，这些将考验旧金山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他的市长伦敦布里德 London Breed 有三个人挑战他，所以我们就从旧金山把这个故事呢跟大家讲起。
London Breed 现在竞选连任啊，他有三个挑战者。那么今年的这个竞争呢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啊，这四个市长的候选人呢现在纷纷的在争夺旧金山这个选区里边的华裔的选民、华裔社区的支持。原因就是在旧金山呢，华裔这一个族裔的投票，他决定他的这个支持谁啊，可能就决定的这个选举的胜负了。已经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地步了啊，这么大的力量了，所以这个是不容小觑的。这个刚才说过了，华人在旧金山市的这个占有的这个整体的人口比例是比较高的，差不多在20%左右。当然，我们华人的投就是登记选民的比例还不到20%，因为我们华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老一代的华民，华人。他们的这个投票率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了哈，他们参政的这个意识啊，要比老一代的人、上一代的人要强，所以呢，这个力量就展现出来了。以前呢，华人基本上就是投票给这个民主党人，但是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哎，他们就有不同的这个投票的选择了啊，在选择候选人方面，在对某些议题、对某些提案的选择方面呢，就不是单一的，只看对华裔，只看是不是我们这个族裔的候选人，他还要看他的政治理念，他还要看他的这个施政的政策啊，到底是什么情况？你看啊，在过去这几年里边，华人的选民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呢，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他们首先是对旧金山的很多的现状不太满意。你如果采访在旧金山生活的华人居民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说我们深深的热爱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热爱的是以前的那个样子，而不是现在。所以现在我们想要把它再变回去啊！现在他们认为这个情况不太好，所以呢，你看他们对现在的这个旧金山的有一些比较左的这个做法呢，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首先，在疫情期间开始的对亚裔的犯罪，尤其是对亚裔老年人的犯罪，他们非常的痛恨，非常的愤怒啊！所以呢，展开了若干次的这个就是示威啊，同时呢还把那个旧金山所谓进步派的啊，所谓比较左翼的那个地区检察官给罢免了啊，布尔丁给罢免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对旧金山学区叫做不是择优录取，而是出于公平的考虑，我已经不看你的分数了，我要看你的族裔，我要看你其他方面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家里边的第一个，比如说是可能上大学的这些人等等，这个对华裔来说也是不能接受哈。这华裔多年来特别注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他们认为说在学校里边应该是择优录取，而不是用公平来把那些平庸之辈选入到这个精英的学校里边去啊，这个是华裔反对的。所以呢，在2022年的时候，在他们的推动之下，把这个旧金山学区里边三名比较左的这个学区的教委啊给罢免了。
所以这个呢就看出来啊，由于我们存在这种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地位提高了，顺便说一下，华人早都不修铁路了，在旧金山开始向旧金山叫西区移动。西区是什么地方？有钱的地方。所以当人的社会地位提高，经济地位改善了以后啊，他们突然之间对整个的社会产生的要求和我还需要政府救济，还需要福利，这种情况已经产生的很大的转变。那稍等会儿我们就看一看旧金山如何成为全美华人的一个缩影。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旧金山地区华人啊，这个逐渐的开始进入到就是主流的这个选举的机制当中啊，然后发挥自己的这个手中那一票的力量啊，逐渐的开始变成一个可以恨不得是可以举足轻重，可以这个左右选举结果的这样一个形式啊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旧金山市的这个候选人啊，市长的候选人现在都在纷纷的在，要么就是讨好，要么就是拉拢啊，希望得到华裔社区的这个支持啊，这样的话呢，他们才更有，就是更有希望获得这个选举的胜利嘛。那个刚才说过了，在旧金山的81万人口当中呢，超过1/5啊，超过20%是华裔，所以这股力量其实挺大的。再加上这个现在华裔，比如说是要求打击犯罪啊，要求这个学校里边择优录取啊，要求大力的打击仇恨犯罪，尤其是针对亚裔、华裔的这个仇恨犯罪啊等等，不光是在这个社区里边得到了挺好的反响，而且在湾区啊还得到了不少高科技公司的支持，他们就是给钱呢，出钱来资助，来支持这个华裔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
讲一下他的现在的市长 London Breed， 伦敦布里德，如果大家不熟的话呢，就告诉大家他是一个黑人，她是一个女性啊，因为你从她这个名字啊，伦敦，你不知道她是男是女。当然你要是关心现在中美关系的话，你就会知道最近她着实是风光了一下啊，去了趟中国带回两只熊猫来，这件事儿呢变成了一个挺大的一个事情，不是熊猫跟着她同一个飞机回来了，而是将来明年这两个熊猫将会落户于旧金山。那么旧金山的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常住的熊猫，80年代的时候有过，但是短暂的停留，那个当时都是造成了轰动。而这个呢，也反映出现在左派的这些地方啊，他们跟美国的主流政治上面的运动是相反的。主流是中美关系要一定要把中国视为大敌。你知道上一次我们讲那个议长不是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方案吗？ Mike Johnson， 他在议会上还说呢，世界上的三大邪恶轴心，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是这么定论的，把中国给定在这儿了。三大邪恶的这三个国家构成邪恶的中心，是这么一个定位的。但是大左派加州州长纽森笑眯眯的去了，在长城上留影啊什么之类的。接下来市长London Breed 笑眯眯的去了啊，开记者会，然后又是见高中人呐、啊、什么去看，到了上海动物园还去看熊猫，而且我也这次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这一位黑人女性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见过熊猫，其他都是在电视上啊、画片上看见的啊。所以你看哈，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当然今年也是大选，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呢，有点是小反潮流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合作伙伴呐、啊，经济啊，什么文化呀、啊，各方面，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呢，来表现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态度。还有我们昨天才讲过吧，关于这无家可归的人这个情况，俄勒冈州的那个法律，习近平是不是去了趟旧金山呢？是不是把街上的流浪汉全清了？对不对？这是谁干的呀？这个也是跟最高法院现在在审理的这个俄勒冈州的那个地方的法律是不是能够适合于全美，是不是过度执法，是不是构成残酷的对人的这个身体的迫害啊等等这些的挑战。就是说现在呢，是从政府的角度是这个姿态，但是从民的角度呢，我不管怎么样，我看到的是街头的这些流浪汉，我看到的是满街的粪便呐、啊，你知道吧？还有这个情况，我看到的是这个地方的犯罪，包括我的朋友他的车就是活生生被砸，就在这个地方，偷车里的东西。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啊，它越来越向左边的极端移动。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包括社会福利，这个华人都反感，华人 在历史上曾经是受益者，但是现在他们认为太多的懒汉啊，就是这种社会福利啊，养了很多这种懒人，包括对于警察的一些态度，左派他们认为说太左的这些人呢，要什么对警察呀要予以限制啊，什么过度执法什么这种，所以呢，他们整体的把这个全美国最左的这个城市，慢慢的向中间推了一点。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华人或者说是亚裔比较典型的一种诉求吧，啊，至少是他们就认为说，每一个人你要想居住在一个地方，你希望这个地方治安好，你希望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有能力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政府，而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你希望这个地方犯罪率少，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人们晚上也可以出去啊，出门去啊，不至于胆战心惊，你希望这样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城市，各项的服务都可以提供，而不是一会儿这个大楼里边全部都空了，一家一家的公司关闭或者搬走。在旧金山好多以前这个人气兴旺的这种景象都逐渐的都没有了哈，然后这个街上到处都是粪便啊什么的，这种没有人愿意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嘛，所以这个华人就提出来少一点意识形态，咱们啊多一点实际的东西，多一点务实的东西。你看在前段时间这个在华人的推动之下，大力支持之下和呼吁之下，通过了几个法案，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要是想在我们旧金山领社会福利的话，对不起，每个月你必须给我，这是强制性的，每个月必须给我做一次药检，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服用毒品了。那显然就是如果服用毒品的话，我不给你这个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因为你拿了社会福利，你不是去买你生活的必需品，你不是去买食物去了，你是到那个街头去换了毒品了，换了其他的这个违禁的东西去了，那我干嘛还要用政府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去给你这个，让你去换毒品呢？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第二个法案是在之前不是经常有人提出来说是要削减政府不是削减警察的这个开支，要去或者说让警察逐渐的减少他们的这个执法的力度啊什么的。哎，前段时间在华人的支持之下，在旧金山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提案就是我不仅要增加警察的经费，我甚至还要给他们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去这个执法的时候不要被绑手绑脚。你看，这个也是在华人的支持之下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提案。所以呢，你这次如果再去采访这个华裔的选民啊，在旧金山，好几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比例相当高的人都在说，我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你的施政理念是什么，但是只要你说我上任以后可以打击犯罪，把这个城市变成一个叫做安全的城市，那我就投票支持你。
这不是华人吗？这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念吗？就是一切都要看实用啊。我们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尽管从全美国的范围来看呢，我说的是全美国啊，不是旧金山。亚裔呢是民主党的人是62%，这共和党的人呢只有34%。也就是说，我是说什么菲律宾人呐、韩国人全都算上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啊，从一个小小的旧金山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对整个的2024年的大选呢，会看到一点这方面的头绪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是这样的，那咱们看看，比如说这个乔治亚，对不对？华人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南加州华人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关注。